以下我们很高兴有罗耀云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他的讲题是成长的生命，我们也请周富全弟兄为他传译。坐一坐，如果有边位是听不到普通话的，请举手，我们有耳机可以给你即时可以听翻译。我们将时间交给罗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在这里代表大家的母会北角浸信会向大家献上问候，愿神赐福大家。请大家继续打开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有一个人，他有一座很漂亮的果园，出产很多很丰富的水果。他的邻居看见，就在第二年的春天也在自己的 院子里面播种，可是他什么都没有做，没有浇水，没有除草，也没有施肥。秋天到了，他就回到他那个院子里一看，怎么都好像荒原一样，根本就没有什么出产，就长满杂草。他就下一个结论说了，种植都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当他在思考的时候，他在想到可能我这个院子的土质太差，或者他也没有好像隔离那个邻居一样的园艺的才能，他就放弃了。其实同一段时间，在隔壁有另外一个邻居，他也开始播种，他的院子也没有一下子就好像第一位邻居一样长满很丰富的水果，导致他一直很努力的工作，技术的学习一些新的技术。他一边辛苦的耕种，一边就学习，他就一年一年的累积新的技术，渐渐他的果园也好像第一位邻居一样长满丰富的水果。基督徒的生命其实也是一个过程，一个旅程，有开始其实是没有结束的。因为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一旦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就有永远的生命，所以可以说是永远走在主耶稣基督的道路上面。当神拯救我们的时候，就已经预定我们要效法他的儿子，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我们从得救的那一刻开始，神的目的和计划就是要我们成长，长成耶稣基督的形象。所以我们的生命也是要持续不断的学习，让我们生命的各方面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在我们刚才所看的以弗所书里面，保罗用了前面三章的内容，就告诉我们神怎么样在历史当中实行他永恒的计划，也借着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成就了。神在创造里面已经完成一件事，保罗也看见从前疏离的人能够现在得了复活，破碎的人得了合一。当他讲述完神的作为以后，保罗就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行事为人。他是这样开始的，在第四章的第一节他这样讲，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他很慎重的呼吁我们，他为基督的缘故被囚，坐在监牢里面，为的他就是要忠于福音的缘故。因为看见教会合一这个意象而愿意被囚在监里的人，他以基督耶稣一个使徒的权威，他发出很有力的劝勉，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保罗代表神对我们劝告以及呼唤，让我们自动自发甘心情愿的。保罗没有强逼我们，神也不是以力量去取胜，而是要我们有爱的回应。人的一生是怎么样过去的？神呼召的本质又是什么呢？神所呼召的群体就有两个特征：第一， 是合一的百姓，由犹太人、外邦人平等组合而成的，组合而来的，是属神的家庭。神呼召我们进入他的国、他的家，又要我们建造成一个身体。虽然我们个人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才能，却要保守圣灵赐给我们有合一的性质。第二，就是圣洁的百姓，就是与世界的人不同的，被分别出来就是属神的。基督给我们的呼召是出于他的慈爱、公义、圣洁、饶恕、谦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反映这个圣洁的呼召的特质？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是新约里面有两段 讲到、信徒合一的其中一段的经文，能够给我们就提供一个指示，一个成长的生命，就是让我们透过我们多元化的恩赐去服侍。成长的生命是要求我们透过我们合一的爱心去长大成人。成长的生命就是我们愿意透过我们各样的恩赐去服侍的。在雅各书里面有一句话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我们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都是因为神的恩赐。雅各还提到，神更要把更多的恩赐赐给我们。这些恩赐可以分为有三类，是神给我们的，也是我们不可缺少的，就是救恩的恩赐、长进的恩赐以及侍奉的恩赐。我们一般所提到的恩赐，多半都是指到我们侍奉的恩赐，因为这个是圣灵随着他的意思分给我们的。恩赐的意思就是恩惠赏赐，就是礼物的意思。一件好的礼物也有几样特别的性质的，就是很实用、很有用的、很珍贵的，而且还是出乎我们意料的、令我们惊喜的。圣灵所赐的礼物就是这样，对我们是有用的、很珍贵的，而且是出乎意外的、令我们惊喜的。新约里面有三段提及恩赐的经文，都告诉我们这些恩赐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使基督的身体、使教会得到益处。今天的教会需要什么能够让教会能够成为一个活泼的身体呢？神就会赐下各方面的礼物，神所设立的教会各样的恩赐都不会缺少的，只是我们都会很谦虚地说，别人有恩赐我没有。这个是我们一点的推辞或者一点的误解，因为圣经的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蒙神照他在基督里面良好的尺寸给了恩赐。圣灵并没有偏心，只将恩赐限制在几个人的身上。我们觉得我们没有恩赐，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发现它，或者这个恩赐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我们也可以尝试从两个步骤去发现圣灵给我们的恩赐。第一，就是我们要找机会去结识、去了解教会的需要。我们也要张开我们的眼睛看看，张开我们的耳朵听听，我们跟弟兄姐妹谈谈，就会知道教会有什么需要。第二，我们也要找机会去实习一下，短期的去试试看，投入一个时间来做做看。当我们愿意投入去试试去做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给我们的礼物。我们每一个人所接受的礼物，这个恩赐虽然不多，也不一定是很特别的，但是配合在一起的时候，就能够成为一个整体，而且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的。因为神知道我们的性格，也知道教会的需要，神赐给我们的必定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不要自卑，认为其他人有我没有，也不要嫉妒，觉得其他人都比我强。我们觉得微小、觉得软弱的，更加是不可少的， 因为神特意将那加倍的 体面给那些有缺乏的肢体。我们更加不要骄傲，因为礼物是神给我们的，让我们从神给我们的礼物里面，我们配合起来，就能够建立基督的教会，让神的家更加的丰盛。基督赐下牧师和教师给教会的目的，就是藉着他们的话语来服侍，装备所有属神的儿女，担负不同的侍奉。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藉着他的身体，就是教会能够得到建立。当所有的肢体都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的时候，我们整个身体就会长大成人。神的礼物是有很大的用处，叫忠心运用的人和接受服侍的人同样的得到益处，教会就会一步一步的成长。恩赐的目的就是要装备神的子民去侍奉，为的就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如果人问你，你是正在成长的基督徒吗？你会怎么样回答？你今天凭什么知道自己正在成长？你是不是正在学习一些以前你不知道的事，或者你正在做一些你以前做不到的，或者你正在参与一些的侍奉是你以前没有做过的？你的生命对其他人有没有产生正面的影响？你是怎么样衡量自己基督徒的生命呢？一连串的问题有没有令大家觉得有一点的 RP？ 其实思想问题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成熟。从我们得救的那一刻到我们被神接回天家的时间，每一个人都不同的，有的可能是短短几个小时或者几分钟，或者有些是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是个信徒的旅程，是信徒的经历，是我们人生的挑战。我们就要在这段时间里面成长，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生命是信徒的学校，让我们不断的学习认识基督。我们是照神所赐的属灵的恩赐去侍奉。我们在一般的情况之下，我们大多数都不是很知道自己的有哪一些的属灵的恩赐，除非我们愿意跨出去，我们愿意进入侍奉岗位，就能够操练我们各样属灵的恩赐，或者是主日学的老师，或者是小组的组长，或者是在敬拜队的，或者是在崇拜里面各个不同的岗位的。你可为我们可以为神做千百种的工作，我们可为神做见证，我们传福音，为有需要的人祷告，帮助有需要的人。神，我们正要看神呼召我们做那一些的侍奉。神不会让我们得救之后成为他的儿女之后，我们就停留在原地什么都不做的。可能我们也听个人说，我得救了，我很满足，就这样他的基督徒的生命就不会成长。神为我们的生命有这么多的投资、赐给我们阳光、雨水、空气，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给我们有居住的地方，给我们有爱我们的家人、朋友，有工作、有侍奉的机会。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么多，数也数不尽的，我们仅仅告诉他我没有时间，神可能会对我们说，你就到此为止。我们都可以分配时间，我们都有恩赐才华，重点的是问神，你要我用从你而来的恩赐做什么呢？我们通常也会讲，我的能力不叫好，不够好。其实重点不在这里，重点不在这里。耶稣从来不会拿我们跟其他的弟兄姐妹、跟其他人来比较的，要我们做的跟其他人一样。我们只要尽心尽力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我们的生命就会成长。我们必须要在侍奉当中不断的操练，神的话语就会变成我们宝贵的经验。 就好像我们学到一些的知识技能之后，我们也要经过操练，才会在我们的心里面生根稳固。神呼召我们去侍奉他，是要我们去操练我们生命成长必然要经过的阶段。成长的生命也是要求我们要透过合一的爱心而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我们享有耶稣基督亲自拥有而且赐予的丰盛。长大成人看来好像是整个的群体，整个教会的事情，其实唯有我们每一个肢体，我们个别的成长，整个整体就可以看见成长。保罗也接着在这里讲，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当然我们要学习小孩子的单纯，小孩子的谦卑，但是我们不要像小孩子一点的幼稚或者是漂浮不稳。漂浮不稳的小孩子就好像大海中的一条小船，任有风浪来冲击。保罗在这里所描绘的图画，飘来飘去，就好像被波浪抛来抛去。不成熟的信徒就是这样，永远拿不定旨意，永远没有坚定的信念。更不稳定和不成熟的信仰，保罗在这里给我们有一个对比的，就是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讲尽，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和谐，百节各按各级，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头的主动跟工作，耶稣基督他就将整个身体来配合联系起来，他按照每一部分所需要的就跟他结束，供应他的需要，他的身体就能够长大了，叫他在爱中建立自己。保罗就透过这个身体的比喻，让我们看见教会具体成长的一个步骤，就是真理和爱心。如果我们任由自己在这个虚假 的情况里面狂风吹荡，就好像将自己在跟教会限制在不能长大的境况里面。我们需要持守豁出实行真理，让教会成长与建立在爱中的环境。当属神的儿女都愿意按照自己的恩赐配合来建立神的家，教会就能够长大成人，而且透过一些的特质就是能够见证生命的成熟。长大成人的生命就是见证教会属神的群体。以色列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拣选了他们，不但要祝福他们，而且要藉着他们使人得福。新约教会也承受了这个拣选的祝福。教会的原意就是被神召出来的一群的会众，这群人我们就是我们，就以敬拜为我们的生活的中心。今天的教会是不是能够以神为我们生活的中心？如果当中的成员都好像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能够以神为中心，我们单单转眼仰望耶稣，就能够见证我们是属神的群体。长大成人的生命也见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保罗都用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的比喻这个身体来说明教会的形象。这个身体就是耶稣基督是头，每一个肢体就是彼此的配合，同心协力成为一个有活力的身体。这个身体需要不断的成长，直到它长在基督里完全的身量。基督的身体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就是要拯救在黑暗里的人，医治有病的人，安慰相信的人。钉死的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榜样就是他自己的舍己，他的牺牲，而不是他自我的表现，自求满足。这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复活的基督他有属天的生命，他的工作不再局限于犹太人，而是扩展到整个世界。他借着教会要把福音传到地极， 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形象。长大成人的生命也是能够见证我们的教会是个爱的团契，教会的弟兄姐妹并不是 一出生就已经是信主了，我们也不是原来是属于一个家庭，大家都是因为爱神我们聚集在一起，而且我们也学习彼此相爱，所以是个爱的团契。我们必须融合在这个爱的团契里面，我们才能够长进，也必须彼此的扶持和鼓励，才不至于跌倒爬不起来。爱的团契就是见证成长的生命所组成的。长大的成人的生命也是见证教会是圣灵所运行的场所。我们本来大家都 不认识的，我们怎么能够汇合成一个爱的团契呢？乃是由于圣灵在里面的工作。当心里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感动，我们就会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这个教会，这个爱的团契，不单是指已经相信的人，我们聚集在一起，彼此配合，建造成基督的身体。我们也看见圣灵不断在我们中间的工作，一方面呼召聚集人来跟从他，一方面在我们的身上做更多更新的工作。当一间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生命都是向着这个长大成人的目标进化的时候，就能够见证我们教会是属神的民，属神的民族，是基督的身体，是一个爱的团契，是圣灵运行的场所。但愿我们常常思想朝着这个影像来努力，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我们在神的家里，我们不要当自己是外人，家里面有什么欠缺的，我们来补足，让这个家能够得到兴旺。我们不要袖手旁观，在真理和爱心里面，我们彼此勉励，见证神的同在。保罗的教会的意象就是神的新的社会就应该展现出有一个爱心、合一与成长。有了这些特征，我们所过的生活就要跟这个蒙召的恩来相称，就是有平衡、有合比例的。这个是神的呼召，也是神忠心的仆人保罗向我们的呼吁。我们所当做的，就是我们要更加清楚的掌握神的心意。我们仍然要祷告，我们要向着神给我们的方向以及意向竭力的持守神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在侍奉上面，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的时候，活泼的投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教会的成长。而且我们也要藉着我们的爱心持守真理，而且一天一天的成熟。但我们都愿意，好像刚才所讲，第三位邻居他 发心思在建造自己的花园的时候，终于神给我们的托付，善用 神给我们的恩赐和礼物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一天一天的成长。因着连续元首基督，我们每一个的人的花园就能够拼合成一幅很美丽的图画，也能够拼合成一个合神心意的生命以及教会。愿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你教导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爱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将这个合乎正道的诫命赐给我们，可是我们有时候听是听见了，却没有立刻的思想怎么样将这个最大的诫命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甚至没有准备合一的心去回应。主啊，请你更新我们的想法，让我们对你的话语有回应，对你的命令有回应，并且为荣耀你的名而大发热心。施恩的神，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全然的苏醒起来，认识你，敬畏你，从一切的压制里面我们得着释放，从一切压制里面我们得着自由，并且以侍奉你为我们生命的首要的选择，敬畏你， 尽心的爱你，对弟兄姐妹有爱心，热心的参与侍奉，我们忠心的办事的诚实忠心，以成长的生命同心来建立你的教会，在你的家里面各安各职的照着你赐给我们的恩赐彼此相助，让你的名字得着彰显，让你的家渐渐的增长，在你的爱中彼此的建立。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